하나, 둘, 셋, 치카.
这个星期过得好吗？我是你人生梦想应援团的头号粉丝 Annie。前一阵子啊，我跟一位姐妹在聊天的时候，这位姐妹就跟我聊到，因为她是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嘛，没有妈妈的帮助，也没有婆婆的支持，所以刚开始很多时候啊都很无助。像在疫情的时候，孩子确诊啊，她也被传染的时候，身体就已经非常不舒服，甚至感觉到哇，自己真的就快要不行了。 但还是要照顾孩子，对不对？因为孩子那时候才几个月大啊，但现在啊，他已经慢慢掌握到如何照顾孩子的要领，甚至他的孩子一天可以睡一觉睡到天亮哦，可能会睡12到14个小时以上，哇，真的成为很多妈妈羡慕的对象，对不对？ 所以啊，不同时间有不同的烦恼。那他现在的烦恼呢，就是他孩子在吃饭的时候，简直跟世界大战一样。因为他很乐于让他的孩子去摸索食物嘛，所以他孩子吃饭的时候，他就不是用喂的，而是让他自己用手抓。那当然，在大人眼里看来，就是啊，搞得四周会很脏乱嘛。那其实呢，他本来是不觉得怎么样啊，但是久了之后，你知道吗？ 周围很多人啊，其实都会称赞他，说哇，忍耐力一流啊。但其实呢，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困扰吧。因为大家想想，一天要吃三餐的，他就要大扫除三次，这不是简单的事，对不对？而且不仅你要把孩子弄干净，而且还要打扫整个餐桌啊、地板啊，孩子可能还要洗一遍这样。 我光想一下，我就觉得哇，当妈真是太了不起了。所以，我们每次聊到这件事呢，最后的结论都是哇，可能要等小孩再大一点，再几个月后就应该不会这样子了。然后，但是呢，有一次他就跟我说：“哦，我觉得你应该也要试试生小孩啦。”这句话呢，其实我事后思考了很久，这个意思是，哎呀。 我现在觉得忍得很痛苦的事情啊，我希望你也试试，这样你就知道有多难了。还是说，哇，如果你也有这种经验，可以告诉我其他更好的方法的话，那该有多好。我个人是觉得应该是第二种，然后因为你看我是不是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因为我真心觉得哈，就是说。 但其实呢，我应该这样讲说，我觉得这位姐妹其实在这个毫无后援的状态之下，而且她还没有经验嘛，我觉得她已经真的是做到非常的可圈可点，堪称好妈妈表率了。要是换成我，就算我生了孩子，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够做到她的十分之一哦。那这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有三个小孩的姐妹，之前我可能也分享过，她们家最大小孩13岁嘛。 都没有手机哦，而且他也不会就跟他的爸妈吵说他要买手机。那我这位姐妹她就觉得说，啊，孩子一转眼就长大啦，她希望有更多时间可以跟孩子在一起。所以呢，她跟孩子，她跟她的先生，跟三个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注意力都会放在他们身上。然后我觉得我发现啊，就是说他们也都会对这个世界感到很好奇，然后也会觉得哇，这个很有趣，那个很有趣。 然后他们的父母就会跟他们讨论说，哦，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那这三个小孩哦，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像大部分我有遇过的孩子哦，就是比较反而会玩游戏啊，就是比较沉溺在手机 iPad 的小孩，他们就是比较不跟你聊天。但这三个小孩不一样，他很积极跟你聊天，跟你互动哦。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我觉得就是很非常不一样的一种相处的体验啊。 我觉得孩子啊，要是可以遇见像他们两位一样的妈妈，真的是很幸福的事，对不对？因为爱是那一种牺牲自己来服侍他人嘛。除非有爱，才能够让人毫不犹豫的去牺牲你自己的时间啊、金钱啊、精神啊，来为另外一个人付出。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愿意为我们付出他的时间来陪我们讲话，和我们。 就是和我们分享他的经验，是不是也是一件很感恩的事呢？因为大家想一想，我们何德何能，对不对？可以去使用一个人最宝贵的时间。大家想一下，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的话，那现在的一分一秒有多珍贵啊，对不对？ 但我们呢就是因为觉得不会，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啊，哦，我觉得我用这一点点也不为过吧，所以才会对得到的这个恩典，或者是得到这个我们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回馈就不重视也不在乎了，你说是吗？ 好的，先让我们在这边听一首诗歌，你的诗歌的名字叫做你的恩典不离开，再继续回来。
是主，谢谢你，你的慈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狂风暴雨巨浪中，主耶稣你的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耶稣，我赞美你，你拯救我脱离一切黑暗，我呼求你的时候， 你是我心中力量，再一次刚强起来。耶稣，耶稣，耶稣，狂风暴雨巨浪中，你的 你是我盼望，我唯一的最爱。耶稣，我赞美你， 你拯救我脱离一切黑暗，我呼求你的时候，你是我心中力量，再一次刚强起来。耶稣，耶稣，
讲到希望你也可以试试的这一件事哦，我就想到在马可福音的10章35节到40节到跟马太福音的20章的20节到28节讲到关于耶稣同样的一段故事哦。那马可福音第10章里面是这样讲的，西庇带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我们再来听一下马太福音的20章里面是怎么写的呢？那时西庇太的儿子的母亲同他2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2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2人。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主为王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边讲到有一天耶稣的这个门徒，就是约翰跟雅各跟他们的母亲，也就是萨罗米，一起来到耶稣的面前。那一般圣经学者就认为萨罗米呢是耶稣肉身母亲玛利亚的姐妹，那她也出现在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现场，所以约翰跟雅各呢跟耶稣应该就是表兄弟的关系。也就是说萨罗米他应该是从小看耶稣长大，跟耶稣家里关系是蛮亲近的嘛，对不对？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啊，这位阿姨啊，她虽然已经知道了耶稣身份的转换，但是呢言行上还是没有很大的意识，因此她就毫不在意的带着她2个儿子呢来到了耶稣的面前。开口怎么跟耶稣说呢？哎，愿你叫我这2个儿子啊，在你的国里面，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那当时呢，犹太人他都渴望弥赛亚，也就是基督，就是政治上的救赎主，就是希望基督可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他们以为耶稣来就是真的要成为他们真正的国王，把所有的犹太人再集合起来，变成一个王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应该要提前赶快做一下部署啊，对不对？做一些准备，为自己的儿子先求个一官半职，不是吗？对不对？先讲先赢嘛。因为啊，当时哦，在王的右边座位是除了王以外最高地位的象征，那左边呢是仅次于右边，也就是整个国家的仅次于王的2个最尊贵的一个位置啦。那其实这样看起来，哇，这以为是家族企业吗？所以啊，你看呢，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就是这个世界上，大家在追求什么？追求权力啦、名利啦、地位啦、财富这些事情。但是呢，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耶稣已经3次向门徒预告说自己将要受难跟复活了。但是门徒一点都不懂耶稣所说的。那路加福音虽然没有写这一段，他有写到门徒谁在争论谁是最大的这一段，所以门徒一点都不懂耶稣到底在讲什么，他们并不担心甚至去忽视耶稣所说的他将要受的是苦难，但他们想到的呢还是着眼在这个地上可以看到的这个宝座上的荣耀啊。但接着耶稣说了什么？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他们2个马上回答什么呢？ 我们能啊，对不对？我想这时候他们心里，他们两个心里啊，搞不好还有点不服气，就觉得耶稣太小看他们了，就觉得耶稣你都可以，那我们一定也行啊，对不对？但是实际上是当之后耶稣被抓的时候，这些门徒们面临到死亡的威胁，他们就抛弃耶稣逃跑了，甚至连出面都不敢出面。其实哦，耶稣自己都曾经有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曾经有这样子说，如果可以不喝这杯，求父挪去，叫这杯离开他。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他却从来没有要门徒去代替他喝下这一杯，因为他知道这个呢是神的计划，是谁都没有办法取代的。而这个杯呢，是耶稣为了要拯救人类必须要上十字架所受的苦难。如果换成是我们的话，我们是不是会想说，哎呀，这么痛苦我怎么受得了，对不对？不不不，我觉得我还是算了，看谁可以去就谁去吧，我肯定是不行哦。上帝啊，不要算我的份哦。但是耶稣怎么说？耶稣下一句就跟父神说，但是不是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宁愿他自己受苦哦，也要完成拯救你拯救我的这个使命。最近呢，我看到一个关于人体科学的报道，他写的是这样子，他的题目是这样，人是不能自己搔痒的哦，对哦，因为没有人是可以自己搔自己的胳肢窝然后边搔边笑哦。一个神经正常的人哦，通常都不能够把自己这个搔痒搔笑哦。因为什么？因为人的神经系统非常发达，它可以很准确的预料到你要搔的是哪一个点，然后呢那个点就会防守，就会有预备。所以啊，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搔笑，因为呢我们没有办法出自己的意外嘛，对不对？所以呢只能是别人来搔你的痒让你笑。因为即使我们知道别人已经要来骚我们，甚至他还没有骚哦，我们就已经觉得很痒很好笑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会落在哪个点嘛，所以我们身体的神经反应呢，他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准确的点上面来做好一个预备。因此啊，正常的人都不能够透过帮自己搔痒来让自己发笑。那这一篇报道的结论是什么？他想说证明人是一种群体性的动物，如果离开其他的人，我们就会失去这一种有趣的快乐。我想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属灵同伴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快乐，没有办法自己悔改，没有办法自己成长。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必须要透过其他的人，我们才会去思考福音更深一层的意义。我们必须要让自己置身在一场不是由你自己来控制议程的这个崇拜仪式里面，然后我们的礼拜，主日礼拜里面，我们也必须要活在一个就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喜欢你，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听你的意见的弟兄姐妹的当中。因为只有他们可以帮我们搔痒，叫我们悔改，叫我们的老我防不胜防。好的，如果我们忍受不了的事情呢，就我觉得还是不要叫弟兄姐妹忍受了。我觉得我们自己来试，然后希望我们都在这件事上，因为我觉得这必定就是神的计划吧，就是这件事情后续的一个发生必定是对我有用，那对那人有用的可能是有其他的计划。好啦，不知道今天的内容呢是不是对大家有帮助。这两三期内容都会讲的比较简单一点哦，因为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是慕道友，或者是他可能还是初信的弟兄姐妹哦，所以他对圣经可能我如果讲的太多的这个神学相关的东西，有时候怕大家会觉得太深奥了哈，所以呢这两三期都稍微简单一些，先让大家从一些比较轻松的比喻当中呢可以去理解我们的圣经里面的内容。好啦，上帝要建造圣殿不是用砖头而是用石头，希望每一个正在听着节目的你都成为神手里面那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磐石。最后要分享给大家的诗歌是愿你的话，我爱你们为你们感到骄傲，石头们的青春日记，我们下次见哦。
在我身上，我愿身负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
高着的
时，将你的话儿心，将你的话儿心。